是啊，因为我们在母堂这次的主日的时候，我们特别听了刘健夫妇啊他们美好的见证啊，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听到很多见证，尤其是我们的啊这差不多4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讲顺服，从元月2号啊交主权，后面就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交了主权以后怎么顺服权柄啊，顺服权柄大很多，有教会的权柄，有社会上，有家庭的权柄啊，他们夫妇就是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样的见证啊。上一次我们听到徐薇姐妹的见证呢，啊，听得比较完全一些，但是刘健因为时间的缘故，刘健弟兄的见证我们没怎么听到。我想在这里能不能邀请啊刘健弟兄啊，可以把我们礼拜天的那个见证呢，在你这一方的见证，可不可以来跟我们有一点点来述说，让我们一起来被激励，好不好？刘健能听到吗？
能听见我
能听
吗？
见我吗？啊，能听到，能听到。好，这个刘健弟兄是我们永生堂的刘健啊，他的妻子叫徐薇。啊，所以我们请刘健弟兄，你先有点点介绍，还是怎么样？自我介绍还
好，
是？
感
好。
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来，分享自己的见证，也荣耀主的名。我在永生堂第二组。星期天所做见证的徐薇是我的妻子。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夫妻身上，这个恩典也是借着教会，借着牧者传递过来的。作为基督徒，夫妻的关系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这个里面有很多方面需要学习的，也需要破碎的。人间的爱情只能存在很短的时间，到了一定时候，家庭的各样的压力、孩子的抚养、工作等等，会给夫妻关系造成很多的影响，而且很多都是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一次，我们借着教会对顺服功课的学习，而且是深入的学习，还有借着这些有关经文的开启，对我们夫妇的帮助非常的大。我们夫妻的关系呢，有较大的提升。主要的体会是在，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从小事上、生活中的吃穿用行，来踏踏实实的学习顺服和爱。比如说，我的妻子她这一次，她认识到这个顺服的重要，那个经文的开启，让她知道了这个真理，不仅仅是关乎一些事情，而是关乎到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否最终能够在主这条永生的道上可以被主来使用。所以说，他定义这一次要从小事开始学顺服，都是生活中非常不起眼的事情。我看见他确实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我心里也非常的高兴。无论是在每天吃住用行和工作中，他都要问我的意思，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东西，甚至是一瓶花的摆放啊，或者是吃饭吃个什么菜啊，他都要问一问我。非常感谢主，但是另一方面呢，给我也提出了功课的要求。我同样作为一个家庭的权柄，我怎么来做这个权柄？我怎么样来顺服耶稣基督的话，来服侍好，来顺服我的这些，顺服我的妻子。我看见他从小事开始学习，我也定义开始从小事上来学习爱。耶稣教导我们，你要做权柄的话，首先你要做仆人，你要多服侍，你要比他想得更多，你要多用爱来包裹他。就他不行的，你都要担当。即使可能你也不行的时候，你也要学习忍耐。我看这个经文百夫长这个例子，给我另一方面的一个开启。百夫长是当时在以色列的一个占领军的统治者， 他自己都说了，他可以发命令，叫手下去就去，来就来。他的仆人有了病了，他可以叫他的手下去找医生，或者是求耶稣，因为他作为一个百夫长还是有一定地位，特别作为当时的罗，叫他放下自己的架子和位分去求一个当地的穷先知，也不是在以色列很有名的什么拉比啊，很高位置的这些统治者，那么要让他放下这个身段，这个是必须有一个谦卑的心的，也同时看见他爱这个仆人的心的，在他的这个行为中，从第一个字就开始看见出来，他是去求耶稣，他不是拜访，他也不是咨询，他是求。所以从这一点看得出，他为了一个仆人，他要去求耶稣，看出他这个爱的心。我作为一个丈夫，为了妻子，我就从这个方面开始在想，我怎么来求呢？首先我在祷告上，为着妻子身体，为着他的他所参加的服事工作，就是他自己个人的需要，我自己来求耶稣，在祷告上。另一方面呢，在生活中呢，当他来做，不论是做饭或者是买东西或者是收拾家庭的时候，都注意到，都要给他一些表扬啊，你这个做得不错，那个做得不错。另一方面呢，而且是看见他有劳累的时候呢，多去关心他啊，给他拉拉手啊，拥抱拥抱啊，说两句爱的语言，然后也跟他一起说休息休息，然后呢也替他多想一想啊，你是不是需要去买一件什么你喜欢的裙子啊、衬衣啊，或者是小摆设啊，或者是吃的方面，在这个方面多留心。因为我这个人过去是比较粗心一个人，在这些方面我基本上完全不过问的，我是很被动的。这一次呢，因着这个顺服功课的学习，我也愿意从这些小事上开始去关心妻子。所以说刚刚开始操练不久呢，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益处。第一个呢，我们之间的争执明显就减少了。第二个呢，我们相互的沟通，无论大事小事，很顺利了。还有呢，就是在夫妻在一起，无论是在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愉快的时光增多了。然后因为我们俩工作都是相互有配合的，所以说呢，这做工作的时候配合也大大提升，包括在家里做家务事，相互的配合也大大提升。这一切都是核心都源于祈福，做全并开，说感谢赞美主，这一次教会带领我们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从小事，从个人开始，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益处。感谢。好，谢谢牧师和各位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谢谢，谢谢，很感动。这些细节是平常我们如果没有心是做不出来的。这些细节其实我们都可以做，但是我们就无心做，我们没有这个心来做。我觉得刚才刘健弟兄特别用到的那个就是那个百夫长的那个例子因为我们大家对百夫长这个经文是很熟悉的。光这一个经文在我们恩高聚会，我不记得是讲了四次还是讲了五次。五次，对，讲了五次因为为什么讲五次呢？因为神没有满意，就是我们每次，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每次神领受经文，然后就开始分享来领受来解释来应用嘛但是神每一次呢就不满意，下次又来了，又来了，我们就问神怎么还来呢？神说你们还要继续领受，继续领受，
继续领受，
对，你们要继续领受。我们那领受，继续领受，好，那周牧师也继续再生一次的领受，再来讲权柄这个权柄怎么像军队呀？就你要我去就要去，要你来你就来。好，又解释了，第二次。那下次第三次又来了，还没那个， 这反正神就有点那个不太开心，就说还没有找到，就说他也不是说前面你说不对，就是还有一些点你没有领受到，再领受，一直到四五次。后来我也问神，我说神呢，究竟怎么回事啊？神就是刚才就是刘健所分享的，他就说这个百夫长，哎，你在这节经文里面讲怎么顺服，讲着军队的秩序和权柄，这个很好。这个是对的，但是里头还有一个东西是你们没看到的，就是说这个百夫长对他手下的这个仆人的爱，他就特别讲到了，就是这个权柄，神家的神国的这个权柄次序啊，这个次序里面，它跟外邦的有一个差别，就是里面有爱的，它是有爱的，就是身为权柄，它是深深的对着底下的爱，对你手下的是充满着爱的。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刘健的这个见证呢，可以帮助我们怎么做权柄啊。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学习怎么
是，
写顺
不
服
是
权
我。
柄，但是我们今天要怎么做权柄呢？可能在这方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来体会领受，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角色里面既有顺服权柄，同时也有怎么做权柄，因为差不多大部分人都有这两重的角色啊，一个是你在权柄之下，一个你本身就是权柄。啊，你在不同的场合，你可能是不同的角色，那你就要不同的来做。所以呢，一个不会顺服的人，他也没办法做权柄；一个有权柄的人呢，他如果没有爱，就是主耶稣说的，你在上的在服侍在下的。所以呢，在神的家里面，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仆人领袖，他是一个仆人领袖，就说他首先是要做一个仆人，然后他再做领袖。他有的地方是要做仆人的。有时要为他的底下的人洗脚的，有的时候他是要做领袖的，啊，在某些时候他该做领袖的时候，他要掌握方向，他要来坚定不移，他要为神站立，为神站立，哎，为神要坚守方向，看住那个门，啊，看住城门，啊，在该不妥协的时候是绝对啊要站为主站立的，啊，哪怕为此牺牲。他也要为主站立，这个就是成为一个领袖的角色。但是呢，在某些时候，他是又要去陪伴弟兄姐妹，啊，跟弟兄姐妹一起。弟兄姐妹有一些困难，有些跟随上的困难，学习上的困难，有时候一下转不过弯来，他不是故意在背逆，这个时候他是他的软弱，他的难处，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习陪伴他，你要学习去知道他的需要，他的问题在哪个地方。他卡在哪个地方？他软弱在哪个地方？这个时候你要去用心去了解，用心去帮助，替门徒洗脚，就是俯下身段替门徒洗脚。这是作为一个神国的权柄的一个应当有的一个位置，一个形态，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在上的要服侍在下的。这个是在服侍在下的呢，这个是做仆人的这一个角色。当然，他也没有否定你做领袖的那个角色，你带领方向，你要来为教会、为你的权柄之下的人遮盖，你要坚守真理，你要来啊坚为主站立，这一些呢，你又不能妥协啊。比如说在教会内部来讲，作为牧者来讲，他有关乎教会的方向啊，领受意向啊，那个教会的带领。领受了神的旨意，那就得要100%的贯彻啊！有的时候有群众的压力，有人不接受，有人甚至诋毁，这个时候你就要坚定的站立，你要为主站立，为意向站立啊！你一定不能妥协，不能学的扫罗王那样，群众压力一大，马上就妥协。这个时候就是作为领袖，作为遮盖来讲，你应当有的啊！作为领袖，尤其是你怎么来领导。你怎么来代表神的权柄啊？但是在我们执行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灵程的层次不一样，啊，体会不一样，他学习的进度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要体弱，又要去陪伴他们，要助他们消除一些不对的，你要去跟他解释，你要陪伴，你要去啊，要真正的是要好好的用爱心去来带领他，携手让他一起往前走，这就是爱。神国的爱，所以我们有首诗歌叫《爱的真谛》，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这一个地方， 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想以这首诗歌来回应啊这个见证，好不好？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让我们以神的爱来相爱，阿们。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计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造物主的慈爱遍满天地，主恩亘古长存他永不止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造物主的慈爱遍满天地，主恩亘古长存他爱永不止息。
是的，主耶稣，愿你的爱与我们同在。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哈利路亚，感谢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爱是不去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造物主的慈爱遍满天地，主恩亘古长存，他爱永不止息。阿们，感谢主。好，下面我要来介绍一个非常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就是我们重生堂的这个雪梅姐妹我想雪梅姐妹可能在我们家教会我不知道我们其他堂对雪梅姐妹的了解有多少重生堂的弟兄姐妹对她是相当熟悉和了解，因着她美好的见证她是多少年的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环境当中，怎么来依靠神，怎么在神的恩典当中来走过这么多年的一些艰难的行程。在他的生命见证当中，我想可以看到一些我们以前看到的一些圣徒的一些影子虽然我想他可能我们没办法跟有一些圣徒相比，但是其实有一些影子可以看到，很感人。我想呢，雪梅不知道听不听得见我的那个我想给你可以到十分钟的时间来把你的见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会祷告的姐妹，你看这国内的弟兄才知道你很会祷告，因为我们每次 YY 平台最后以前最后的祷告就是雪梅后来呢加上了我们的雷红这两位姐妹都是重生堂的代祷者，所以大家已经有印象，虽然话不多，但是祷告大家印象很深刻，所以请雪梅来，我把麦交给雪梅好不好？雪梅请。
感谢主。真的是不敢跟圣徒比，但是我感谢神，在这个一路走来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神的管教。对我来说，学习顺服的功课应该说比较早，从我可能刚一信主就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在十年以前，我那时候说为什么我要顺服他，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办法让我顺服，这是十年以前。那么到五六年的时候呢，对我来说那时候就是想顺服了，但是没有能力，非常非常的软弱，靠着自己的力量想顺服很艰难。那么再走一段时间，就是来到了佳恩教会重生堂。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我的状况，因为生了孩子以后的那个艰难跟过去光是夫妻两个人的状况更不一样了。对我来说，从心里不服到服了，不知道该怎么做，没有任何的能力来做，并且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生活在一个，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在来佳恩教会之前我有很长时间的忧郁症，那个忧郁症就是因为我不顺服嘛，因着这个不顺服使得我走了很多的弯路，也很亏欠神，自己在祷告中会跟神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我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感恩，我做不到啊，我很难受，我心里头觉得这对神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亏欠，并且让顺服丈夫，因为顺服不了所以才经历那么多的痛苦。我就是那个周牧师所说的那个园子里摆了两棵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一棵是生命树，我是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造成的那个后果，所以自己很清楚，就是在自己的一个罪当中就是走不出来，但是因着这个罪又非常的亏欠神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寻求神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很清楚的一个带领，神带我来到佳恩。实际上在这之前和孙牧师和孙师母其实就有连结，有个姐妹带领我这个在孙牧师和师母当这个陪伴下有一些服侍，实际上孙牧师和师母对我 个人、我的家庭、婚姻有很多的了解。那么那时候，来到佳恩教会的时候，参加过遇见神特会二，那时候我记得，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非常非常的感恩，神也有很多的话语给我，借着服侍我的杨小红姐妹，可能杨小红姐妹忘记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是杨小红姐妹服侍我，有很多的话语。那么在那个课呢，我其实是很有一个里边有一个盼望，想来到佳恩教会，但是因着自己不太懂得跟随圣灵的带领，神的带领，自己舍不得原来的弟兄姐妹，又不会开车，鉴于很多的原因，所以又推迟了两年，大约推迟了两年的时间来到佳恩。那时候来到佳恩教会的时候，真的是神的一个特别的带领，因为我跟原来的教会的牧长讲过，如果发生一种状况，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我就是要离开原来的教会，要投奔佳恩教会的时刻了。那么其实那个时候我老公他都要选择受洗了，就是不可能想象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了，所以我就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带领。那么我就来到佳恩教会，非常非常的感恩，在我自己真的是这个亏欠神，自己非常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来到佳恩，并且佳恩教会那时候开始内在生活的操练。那么我在这时候就是一个是寻求神，一方面知道自己的光景就是没有能力，没有靠着自己，没有一点的能力能够走出这样一个死亡婚姻的一个现状当中。所以这时候牧长所讲的每一句话，内在生活带领的每一个操练，对我来说都非常非常的宝贵。这时候我就全身心的投入到这样一个操练当中，虽然这个外部的环境关系都还是继续的艰难，但是因着我这样一个操练哈、啊，就是让我里边开始有力量起来了，从那个完全没有喜乐就这样子一个忧郁症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就是越赞美越有力量，越赞美越喜乐，真的是有一个神的特别的一个恩典和同在啊。那时候比较单纯的操练，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又有那个等候神呢，让我与这位良人开始建立亲密的连结。哈利路亚，神啊，他把他的爱就是向我彰显，里边那个爱就越来越满，越来越多，所以更来知道自己是被神所爱的，而不是那种那么可怜巴巴的在这样一个追求当中这么可怜啊。所以说就是非常的感恩，借着赞美和等候，不但有力量，也能够真的是领受从神那边来爱。那在这样一个光景下呢，我的顺服就开始比以前稍微容易一点了，但是也停留在一个就是口上的顺服，心里的顺服还是不太容易，虽然有但是不太容易。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光景下呢，我有一次被神有管教，就是说我自己真的是很清楚，当时我在一些状况下啊，就是心里不服，因为我老公让我他很盼望我也能有一个专业性的工作，而我这么多年病了这么多年没办法去工作，我老公他盼望有一个专业性的工作呢，就是让我学习画图，他教我在家里画图，我画。但是不断的被责备，不断的被责备，不断的被责备，有时候自己觉得很艰难哈、啊，就是这个表面上继续画，但是心里头就很难了，因为一直在被责备当中学东西啊，那时候心里就服不下来了，服不下来之后就停止了，这个就不再配合他学了。这时候一个星期，我失去了神的同在，也失去了喜乐。直到有一天，差不多我知道一星期的时候，有一天我小女儿冲着我帮她整理东西，然后我小女儿很感恩，她说妈妈谢谢你帮我收拾这些东西啊，然后我眼睛就看着她，她就跟我说妈妈我爱你，然后我就看着她，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然后我就跟她讲说，我就心里说我本来应该回答孩子我爱孩子的呀，可是我心里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一下子知道我的里边的爱就没有了，我知道那个爱是从神而来的，那个爱被神收走了，那个同在也没有了，喜乐也没有了。这时候我一下子就从二楼跑到三楼的洗手间，我到那边去，我说的我还要要神的那个同在，我就大声的赞美神，用极大的声音赞美，但是我找不回来那个爱，用赞美也找不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被光照，因为我不顺服，里边不顺服老公，不管是什么原因，神要让我顺服，我不因着不顺服神给我的这个管教，所以我就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马上就坐在马桶上哭泣，哭痛哭，为着自己这样子的不顺服而哭泣，被神责备而哭泣。我说神啊，你饶恕我，你饶恕我里边的这样子的一个不顺服，我说的求你饶恕，让我宝血再一次洁净我，我愿意顺服，不管发生怎样的状况，我那一次立定心志在神面前，我说我老公不管做什么，不管说什么，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应我，对我的回应就是顺服，我从里边顺服。我说因为神，我不要失去你的同在，我要你的爱，我要你的保护，我要你的一切从神而来的都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立刻在那一次悔改之后，我立刻又恢复了神的和神的关系，以及神的那份爱和同在啊。这个让我这个被深深的管教之后，我在之后遇到不管怎样的状况，不管多艰难，我带着眼泪我就来到神面前赞美神。我说谢谢神为我预备的这个环境，谢谢神让我面对现在的这个光景，谢谢神，不断的感谢，不断的赞美，不断的感谢再赞美，就是带着眼泪。那么有的时候嘴上和心上，当我发现我可能有不服的状况的时候，让我有一些个要有什么话要冒出来，或者心里头有什么浮动的时候，我都不敢再往外冒。我一只要有这样子的光景的时候，我一方面赞美，一方面就是坐在神面前连结，来等候神，来再等候再等候。当我与神连结的时候，这个因为这个环境不容易，所以也是带着眼泪，就是求神帮助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唯有靠着神来帮助我才能走出来。每一次这样子的连结之后哈，里边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平静。这个平静真的就像小孩子吃过奶一样，大卫那个诗哈，就是吃过就像端过奶的孩子那样子平静，那样子的满足。所以每次等候神对我来说都非常非常的宝贵，我非常感恩神把我带到这样一个家恩教会，这样一个这个有爱有这样子宝贵的操练，有牧长的这样子的喂养的这个教会当中。哈利路亚，神借着这样一个操练，就是让我里边的这个喜乐就是出来了。所以在差不多在一年以前吧，应该说那个喜乐就稳定住了，就不再因为外界的状况而让我不断的起伏。虽然说这是心里的起伏，可能弟兄姐妹看不到，但是里边的这个起伏也借着深深的在神面前的一个扎根等候开始稳定下来，完全的那个不被外界所影响。感谢赞美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操练，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变，我老公他也确实开始有变化。在近半年当中，因为我们从这个小组当中，我们原来的小家当中成长，我们分出来，那么李辉弟兄、孙毅姐妹作为我们的小家长，还有这个胡凡弟兄、雷红姐妹也是副小家长，是我们一起来同工啊。这个神为我们预备这个小家，在这个小家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宝贵，非常非常的有爱，这样一个连结。他们也知道我们家庭的状况，所以他们更多的邀请我老公能够一起来进入这个小家当中。所以在这样一个爱的一个氛围当中，我老公呢他也愿意进在这个小家当中，从过去呢不太愿意分享，也愿意更多的敞开，也愿意更多的感恩，更多的赞美，真的是将荣耀归给神。他现在他会公开的跟别人分享说，他说我老婆确实有变化，他说不管他怎么样的状况，他就是不讲话， 他就是顺服，他就是里边有喜乐。他说我看得到他里边有喜乐。他说这不是我给他的，他说我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所以真的是借着这样一个操练，把荣耀能够归给神，所以他就是愿意更多的来到小家当中，也更多的愿意来跟随神的这个带领。所以他现在既参加我们小家的聚会主日崇拜，并且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弟兄的内在生活的操练，他也踊跃的来参加，并且积极主动的来敞开。虽然我不知道他分享什么，但是透过弟兄的一些个分享，说知道我老公更多的敞开，更多的正面的这个东西，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相信神有神的美意。我也跟我老公说，我说我们这对夫妻是一个死亡的婚姻，是神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夫妻这个婚姻当中来运行，来让我们这个全然的被改变。我说我相信，我说我们夫妻两个人会成为一对婚姻的模范。他没有否认，这就是他愿意来继续的，我们夫妻一起来同行，来继续来奔走前面的路。我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感谢都归给神，也归给神预备给我的这个属灵的小家，这个属灵的重生堂，以及我这个家恩教会这个大的家庭。感谢赞美神。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雪梅，谢谢你的见证。我相信重生堂的领袖弟兄姐妹，他们的对那个雪梅的他家庭，或者他自己过去的这么多年的这一些过程呢，应该更多的了解。我想呢请重生堂的弟兄姐妹，尤其是邓荣传道或者是那个涂海弟兄，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相信从你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他身旁陪伴他的角度，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感动。我想把这个麦呢交给重生堂，重生堂呢邓荣传道你来带领，关于雪梅他们的见证，或者是你们自己的见证，也可以来分享一些，好不好？那我首先把麦交给邓荣传道，好吗？你来组织一下。我觉得因为我大概的旁边能够感觉一些，知道一些雪梅他的很好很好的一些很难得的，就是一般人我就感觉到我们一般都好像都有点过不去的一些地方，他都靠着神走过来。像你们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的体会，你们也来分享一些，好不好？我把麦交给你们。
好，是因为雪梅姐妹她是在其他的教会神的带领来到家恩教会，因为她的情况是非常的艰难，不管是在身体上、婚姻上啊各个方面，实际是也是就像刘牧师说她自己的状况，雪梅也是其实面临着多重的这个走到这个绝境，就是走到这尽头，而且在人看来就像雪梅姐妹自己说的，就是哪一个人看到她的婚姻，包括甚至是一些牧长看到婚姻，都说这个就可能就离了吧，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因为一次一次各种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艰难打击绝望的这个境地，各个层面吧，而且也是时间是非常的长久的，也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是非常的长久的这样的一个难处。就是雪梅姐妹她呢，就是说在这样的实际今天的婚姻状况普遍来说是很艰难的，遇到各种艰难的我们也看到教会也不止一个两个，也是很多的各个堂自己的堂，但是就是在这个状况的里面的回应是怎么样回应的，就怎么样回应。所以他是刚好在那段时间呢，是进来的时候是内在生活的操练刚开始，那他在以前也经过一些一直释放遇见神特会议，但是他又抓住这个内在生活的操练。我觉得他雪梅姐妹她能够走出来呢，是因为他内在生活的操练的呢，他是就是这个路子是很正的，就是说不管是赞美还是等候的话，在里面 加上这个生命的破碎，他是不断的在内在生活里面被光照的。他一个方面在内在生活里面确实他跟神连接，感觉到这样的甜蜜，这样的同在非常的宝贵，就是这一方面。因为在人这边实在是没有什么指望，没有什么爱，也没有什么能够得安慰的，所以在那边呢，他真的神也是很恩待啊，就是把神的这个同在啊，这个爱的浇灌啊，力量啊，都来建立在生活来赐给他啊，他各样很多的经历。但是同样很重要的是，他不光是在这里好像是有一个爱，有一个同在，那么我就从婚姻的痛苦中间我就逃避到一个就是在内在生活的里面，我就另外一个世界，我就很爱了。那实际呢，他是在这个里面呢是不停的被光照到就是生命的这个破碎神也在里面不断的来修正他，来责备他，来管教他，各种的哈。而且所以在这个里面他结出的果实呢，不仅是跟神的关系的果实，他更是一个他同时也是这个生命的这个破碎的果实。而且他是从内在生活的里面呢，因着这两样，因着跟神的关系的建立，因着生命的这个破碎呢，他就带出来一个在生活中间的这个能力了带出来这个能力。所以他的内在生活真的是他生活，内在生活是他这个外面的生活的一个能力、动力、爱、忍耐顺服的一个全员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得到了内在生活的真谛就是而且他花很多的这个代价而且里面神有感动他就顺服。虽然有的时候他要摸清楚神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他在这个中间也有反复，但是他就是他去顺服，他就去做他就去顺服。所以这我觉得在很多操练内在生活的弟兄姐妹，有些没有走出来，或者有一些好像走怎么还是没力量，或者是你的内在生活跟你的生命还脱节，或者是内在生活跟你外面的这个营外的生活还是脱节，我想这个中间可能要真的是要来学习学妹姐妹的。有一些就是不是很操练，就是说不是很付代价，他可能环境痛苦大的时候他就操练很多，这段时间又很平息了，夫妻又还缓和一些了，他就不操练了。那有一些他操练的时候呢，他就进到一个情感的满足，一个逃避，一个那样的一个效果里面去了再得到一些情感的满足，他觉得很好，可以了没有就是真实的去对付生命。那有一些呢，他是在里面也蒙光照了，知道自己也有问题但是却没有这样的一个痛悔的决心去改。那对于失去神的同在呢，可能也没什么很大的感受，所以不是那么敬畏，也不是那么宝贝，所以他就不是那么很紧张对他的这个灵性的这个状态跟神的这个关系就是所以他这个果实就结不太出来，或者是结的比较小，比较生涩的果实。所以雪梅姐妹我都我觉得她非常宝贵，她虽然来加拿大教会时间短，但是因着她极大的难处和她极大的这个渴慕她确实也有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素质，所以我觉得她在内在生活里面操练的这一些呢是很值得去来分享出来，让大家去看到这个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怎么样去对付自己，怎么样在内在生活里面就是一方面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一方面被破碎所以那他的这个见证呢，就是因为他的先生就是说这个我们说一个见证怎么出来呢，就是对方看到你的改变，那比自己说自己改变那有说服力大得多了。所以他的先生是因为信主也时间也很短，生命各方面也是刚刚起步吧，因为也带着过去各样的这样的捆绑拦阻老我这样的，但是他真的是因为现在他也是比较火热，比较开始正面开始积极起来，所以他对雪梅姐妹的这个观察，这种他虽然是极大极大各种方面的不满生活中的不满他自己的想法期待但是对雪梅的这个生命，那他真的是完全的就是说认同，他无法否定，就讲到说我无论怎么样激怒他里面就是平静，就是有神同在，就是有喜乐，所以就是怎么闹他不跟我闹他真的这个雪梅真的就是说他实在是雪梅的这个生命的见证，让他无话可说。所以我觉得在就是 那个神呢也就开始来提升，因为雪梅在个人在家庭在生活里面已经有这么多年，也接受这样的生命的果实，所以现在在重生堂呢在做带导勇士团队在做负责，那他的这个生命他的服侍进到小组层面进到教会的层面，就不只是他个人受益，以前大家不是很了解他，只知道他在家里面不容易，自己在操练在生活，那当时当他进到我们G12里面进到这个领袖的这个团队，他的这个生命就发出这个光芒，实际就很多弟兄姐妹就看到哦这样的，而且他的这个生命是一致的，他的品格是一致，他的家里怎样他的教会就是怎样顺服，在小组怎样顺服怎样敬重怎样来寻求这个神怎么样来这个来顺服来拥有来敬重他，这些品格就是因为神提升他，神也彰显他要在这个群体的这个层面，实际是就是在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就是说这个一个属灵的这个力量正面属灵的这个力量起来以后，给大家是一个榜样，一个灵性的榜样，一个生命的榜样一个破碎老我的真的是舍己下宝座的，那真的是一个顺服的完全顺服的这样的榜样，当然在服事上有很多见证，他今天没机会讲，我想也许以后会有机会，所以这样的一个操练从就是生命破碎内在生活，包括当然对于神的话语啊对于服事啊，他是在这个几个方面都是一开始走一个这正路，然后走得很平衡，走得很平衡，所以当他现在这个生命彰显出来以后，就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成为我们领袖的祝福，成为那个我们重生堂包括家人教会的祝福，而且他的这个神的护照也是来陪伴这个心腹，所以他的命定是跟家人教会是绑在一起的，所以他走出他实际走这个过程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但是神看得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的生命是可以有帮助的有供养的，而且是可以让很多人来去学习来效法的，所以神把他放在服侍的位置上面，现在真的是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也都是从他这个内在生活和生命破碎，包括拥有教会如何完全，他是完全的拥有就是不打折扣的去来要拥有去执行去来去操练去执行的，所以我们都成为我们非常非常大的祝福，所以我们非常感恩为雪梅姐妹非常的感恩我就分享这些，我想图海还有我们重生堂的弟兄姐妹有感动可以分享一点，
是阿们其他重生堂的图海弟兄刘荣姐妹还有一直陪伴着他们走过好多年的这些在他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没有什么特别要分享补充的。
我也来分享一点吧。那个雪梅来到重生堂也是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变化很大，因为他原来来的时候的话可以说就是因为他也是在他的当时算是走投无路了，然后他来到这边，到现在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完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雪梅。我相信当时，如果还记就是弟兄姐妹如果有接触过雪梅的话，那和现在来看到现在的这个雪梅就是判若两人。那雪梅来到我们中间的话，我们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不仅仅是他自己生命有变化，他也影响确实影响身边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人在难处的时候的话确实有一个很难的地方，就是人一般在难处都很软弱，那么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让自己软弱有很多的权力，因为尤其是在那种伤害里面的话，那他有很多的权力，他可以去在这个软弱的环境里面在这样的软弱的状态里面，因为没有人可以去责备他，他可以待在里面，他可以就是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我可以把它当做就是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借口停留在这块，或者是我有一个权利我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但是呢我觉得雪梅有一个很就是他就是放弃掉自己为自己的这些难处申诉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 我觉得他有一个就是宝贵的地方，就是他能够看到神在这一刻，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要给他做什么样的一个功课，那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去要完成这个功课，要来突破。那当时来到这来到这边中堂以后的话，就是就马上开始内在生活。那他借着内在生活的话，他来去完成，要来去突破自己的生命上的功课。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地方，因为当你去眼睛盯在神要给你的功课的时候，当你来去这样来往前走的时候的话，你就会放下那些权利，会放下像我们歌里面唱的，就是放下那些我应该有的权利。那么这个只有当这样的放下的时候的话，才能进入到真正的一个顺服的状态里面去。因为所谓的顺服的话，实际上就是和我们申诉自己身上的这个权利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权利，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做那个，那我们就很难顺服下来。但是我们愿意为着神给我们的功课而往前走，我们愿意为着爱神的这个原因来往前走，而把这些权利去放下的时候的话，那我们才能够从外到里的这样顺服下来。另外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就是雪梅她开始，因为环境是要把她的喜乐去夺掉，就是要让她，因为她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压抑和这样的一个忧虑忧郁的这样的光景中，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就是要把她的喜乐夺走。但是呢，她里面的话就是神也是要给她建立起来一个喜乐。那这个喜乐的话，因为不是环境给他的，他就必须是不依靠环境而出来的喜乐，那就是唯有来依靠神，唯有来向神来要。所以呢，他在里面的话就是就是里面开始用从神而来的不依靠环境的这种喜乐，慢慢去替代他过去必须要来从环境而带来的，就环境好一些，哎，我的状态就好一些。环境一变坏我的状态又掉下去，要从这个开始有一个切换，就要切换到一个不被环境影响。所以这两个是雪梅她特别来突破也来抓住的地方。她借着从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和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操练，她就慢慢在这两方面就都有突破。那我觉得也是特别感恩的，就是因为雪梅她虽然她这个所经历的这个环境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但是呢，很多的弟兄姐妹所经历的这个都能从没有她那么严重，但是也多多少少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那她就给身边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你要服侍一个在受苦受难中的弟兄姐妹很难，因为你要在他在受苦受难的时候，你又看到他必须要放下自己的权利才能从这里面走出来，你很难去说出来，因为会觉得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这个他根本就没办法听进去。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因为有雪梅这样的例子在这块的话，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就得建造了。然后就是我们的难跟雪梅难比起来，我们是没办法相比的。如果雪梅她都可以在她的这样的光景这样环境中，她都能放下权力的话，放下自己要申诉的这个权力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放下。所以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话，就给成为很多弟兄姐妹的走出她的难境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也是很感恩神把雪梅带到我们中间也是为着神这样奇妙的作为献上感谢。好，这就我分享。
谢谢涂海的补充。还有吗？
孙牧师，我有一点补充。
好的，刘荣。
感谢主真的是为着雪梅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向神献上感谢。 雪梅姐妹她是2014年的时候来到我们中间，刚好那个时候1月份我们在操练赞美啊，那么当时她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就是让陪伴她的人，就是服侍她一次都要真的是要哭一次，但是真的就是看见她，就是跟随加恩教会的这样的带领，先是来过内在生活，后来又领受了末世和心腹的意象，那她对教会的这样的带领，那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完全的顺服。我在刚才两位已经分享很多，我今天我想分享一点的就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真的是先生命后服侍，就是他因为过了内在生活，因为不折不扣的跟随加恩教会的这样的带领，完全拥有这样的意向，不折不扣的来在他生活中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生命的根基越来越扎实。他进入服侍时间非常短啊，最初在我们小组里也是只是请他来代祷，或者是小组分享的时候请他分享，这个时间都非常短。真正进入教会层面的服侍是去年5月份，但是因着他这个生命的改变，我们就看到他虽然只进入教会服侍，到今年5月才整整。
刘荣，你继续讲。
对，你没有声音了，刘荣。
刘荣，你掉线了，你的话筒好像没有在上面。
我用图海的能听到吗？嗯，
可以的，可以的。
啊，好，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因为生命起来了，所以他在无论是带领代祷领受，或者是说他在这个服侍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他的领受非常的快。这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诧异，而且非常的准确。他原来在传统教会，神也预备了他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就是他当时没有什么，就是读圣经。哎呀，痛苦的时候就读圣经，所以他对圣经非常熟悉。所以现在你看，因为他生命起来，圣经就成为他极大的这样的一个根源，就是他是有真理也有感动，所以他分享出来的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能够安慰人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他的身体不是很好，他也定时的有长时间的进食祷告，所以吃的很少，身体不是很好，但是呢他服侍起来却那么有热情有能力，好像就是不累。我在旁边我就想，累不累啊？一个礼拜在这样的安排这么多，累不累？真的是不看不到他很累，那个喜乐那个热情，他放在我们小组的时候，哇，那个喜乐那个热情真的是感染到了每一个来到我们小组的新朋友。所以现在我们新的一批的这个领小骨干起来，也跟雪梅分不开，因为他的生命在那里，牢牢的好像就是要吸引别人，所以非常的感恩。他不仅仅是教会的祝福，我们小组的祝福，更是我个人的祝福。因为这个过程我就是在看他的变化，我就是亲眼见证了他这个变化，非常的感恩，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谢谢各位重生堂的这个领袖传道领袖对雪梅姐妹的这个见证的那个补充我从旁边也看到她这一点确实不一样，这个非常美好的见证的一位姐妹，她的应该说真的算是苦难，她的苦难没多少人能够受，而且一般人都会击垮，甚至可能会很多的自怜。我刚才邓荣传道里面讲到他的内在生活这一块，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内在生活不仅仅只是说他成为一个他的那个逃避的地方，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 啊，如果内在生活有，要么就没感觉，有感觉呢，他就很容易逃避到里面去享受，他没有从内在生活里面进入幔内，又出到营外来，啊，在营外要受很多的苦，然后再到内，再到幔内里面去蒙神那里得力量，又蒙神的光照，啊，他这个正面负面都有同时有，所以他的生命就很有深度，啊，这种样的内在生活才是有深度的内在生活。如果只是神的同在，只是领受神的爱的话呢，他这个深度是不够的，他没有蒙光照的话，他的深度是不够的，所以他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今天神特别的来给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认识到我们身边的啊一位普通的姐妹，她是怎么来破碎，怎么来拥有教会意象，怎么来跟神连接，像葡萄枝连在葡萄树上一样啊，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我相信这也是神的手啊，神要来抬举他的那些忠心，在他里面来学习功课，忠心的来走他道路的十字架道路的人，所以他是我们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我们且不说我们多少那个学习圣徒，我们就学习我们身边的这一位姐妹，就是非常难得的，非常感恩。愿神祝福学妹，啊，祝福她的全家，也祝福她的啊她各样的需要，啊，和她的身体，也祝福她的灵魂体都兴盛都健康，也祝福重生堂。所以感谢神，那我们下面以这首诗歌来回应啊，回应这个许梅的见证。
简直无与伦比， 接生的儿女高声赞美，哈利路亚，以马内利。绝望难过失落，一个人流眼泪，是你用温柔话语安慰我受伤的灵魂。可是当我想要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却把你无情地抛在了脑后，远远停在那里。突然有一天回头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数之不尽。我羞愧难当，我掩面哭泣，不敢抬头躲避，却紧紧地拥抱我，亲吻我发抖的身体。主耶稣，我爱你，已经远远超过世上一切，包括我自己。是你给了我新的生命，将我的罪全部洗涤，这一生单单只为了你而活，无论何时何地。主耶稣，我爱你，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把我抛弃，你给我的爱是何等的奇妙，简直无与伦比。全世界生的儿女高声赞美，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以马内利，是吧？从雪梅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神，是吧？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是的，突然有一天回头看，雪梅这么多年走过的路，我们确实看到了神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数之不尽，是吧？但每当他最难过、最困苦流离的时候，是吧？你紧紧地拥抱他，是吧？你抱着他走过这一段曲折的路，艰难困苦的路，是吧？我们看到了你无与伦比的爱，是吧？我们谢谢你，是的，主啊，我们赞美你，是吧？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在各样的环境中，也是在经历这一个无与伦比的爱，主啊，谢谢你，主啊，我相信你的爱是我们最大的激励，是吧？你的拥抱，是吧？你的主啊，你的搀扶，主啊，你的亲吻，常常是我们得力的路径。是的，我原本是一棵卑微的小草，生长在路边的小草，可能一脚踏上去，可能使它已经折断，已经被压碎。但是主啊，你扶起一个个的小草，主啊，你是。主啊，这个江残的灯火是不吹灭的神，是吧？折断的芦苇，是吧？这个脆弱的芦苇，你是不折断的神，是吧？谢谢你，是吧？谢谢你在雪梅身上，他们整个全家的你的美好的这样那么多年的陪伴和搀扶，是吧？谢谢弟兄姐妹在他的身边，成为他们的 成为他们全家的鼓励激励，是吧？谢谢你透过各样的教会的带领，是吧？来陪伴他们走过那一段艰难的路，走到今天，他们可以在这里来说哈利路亚、以马内利。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
突然有一天回头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
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数不尽，
数之不尽。我羞愧难当，我掩面哭泣，不敢抬头躲避，你却紧紧地拥抱我，亲吻我发抖的身体。主耶稣，我爱你，已经远远超过世上一切，包括我自己，是你给了我新的生命，将我的罪全部洗涤，这一生单单只为了你而活，无论何时何地。耶稣，我爱你，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把我抛弃，你给我的爱是何等的奇妙，简直无与伦比，全世界神的儿女高声赞美哈利路亚，以马内利。每当我伤心绝望难过失落，一个人流眼泪，是你用温柔话语安慰我受伤的灵魂。可是当我想要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却把你无情地抛在了脑后，远远停在那里。突然有一天回头看，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你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数之不尽。我羞愧难当，我掩面哭泣，不敢抬头躲避，却紧紧地拥抱我，亲吻我发抖的身体。主耶稣，我爱你，已经远远超过世上一切，包括我自己，是你给了我新的生命，将我的罪全部洗涤，这一生单单只为了你。
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要把这个美好的见证来在我们当中，来成为我们的激励。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愿你的爱继续来激励学妹，激励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走在这一条末世的道路上，是吧？走在这些神为我们预备的各样的环境中，靠着神的爱，靠着主的真理，是吧？靠着在教会，我们一起的行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一起来得胜，一起来呼喊哈利路亚、以马内利，感谢主。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感谢神。下面呢，我们想要请啊长恩心腹永生堂，我们有一对夫妻啊，非常的啊感恩的是啊，就是道明弟兄和强涵亲姐妹，他们夫妇啊，他们信主啊时间不长，在一年多的时间啊，他们在常州，在长恩心腹永生堂啊，在他们的这个带领的那个教会也是一年多一点点时间，他们自己夫妇两个这个属灵的生命的长进，教会的成长，还有他们所他们神特别在他们的事业当中也是来带领他们来经过各式各样的环境，所以他们的见证也是非常的啊非常感人，他们的啊他们的成长是很快速啊，我相信这是得益于他们啊在这个加恩教会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当中，神对加恩教会有特别的一个恩宠啊，跟我们提供各样的资源和带领，尤其到了 YY 这个约柜的带领，我们加恩教会日新月异啊，每个人都是成长都很快，他们也是我们加恩教会成长的一个典范啊，我们想请他啊夫妇他们今天也来为我们来做他们生命改变的见证，我相信他们夫妻的关系的改变也是很大的改变啊，所以我们想来把麦就交给他来让他们夫妇来分享好不好。好，请赵弟兄和钱姐妹，我把麦交给你们。
好，听到吗？
哎，听到了听到了。
好，就是还有我们各位家的弟兄妹，你们上午好。我呢现在还在中国，我在江苏常州，我亲爱的太太呢，钱姊妹呢，钱汉卿呢，她是温哥华，所以我们是在大洋平安的在两端啊，通过这个 YY 平台，特殊这样一个平台，把我们连在一起，把我跟大家联系在一起。那么我那时呢，我来先分享一下。那么因为时间关系，真的要数算主给我们的恩典是数不清的。那么今天我们去找主呢，围绕着我们这个夫妻关系的这个改变，因为今天在这个平台上，因为是围绕的这个夫妻关系的改变这一个来分享的，那么我们就开始，那么等一下等我太太千姊妹的来补充谈她的分享，我想呢分几个方面吧，第一方面呢，我讲讲我们这个。结婚啊，这个开始这一段时间，那我们谈起算来呢，我们结婚呢已经有32年了啊，应该说也是老夫老妻了啊。但是呢，真的，今天如果说我们是不信主，如果说我还不知道爱妻子，实际的讲是没有这个勇气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不可能有这样分享。所以要改组。在32年前呢，我们开始谈恋爱，那个时候呢，因为是忙于工作啊，我那是24岁啊，我在一个国企的一个分公司里面啊，当一个经理啊，那个是江经理。然后结婚以后呢，又是工作啊，因为我太太结婚以后一年不到，我就被破格提拔了啊，当总公司的老总啊。又是工作，那么在忙完工作过去以后呢，又到机关里面啊，那么又是忙工作啊，那个处理这个很多的复杂的啊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啊一些事情，所以讲呢，我这个结婚32年，可以讲真的，我们没有真正的感觉到，就是我们看到电影上啊或者小说写的那种相亲相爱啊，这种浪漫的这种爱情。啊，过程中经验，其实真的我们都没体会到。说实在的，就是我们对亲情不亲，就是没有真正的爱情。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这亲情就是兄弟的啊，兄弟一样的，其实它就是跟兄弟相处的各种感觉。所以友情啊，因为我02年下海吧，那个他在我们公司工作啊，挺喜欢讲的。啊，为了我，他自己提前这个退休 就像公司关系一样的啊，从单位公司讲工作，回到家里也是工作啊，就像同事一样的，就是友情，就是没真正的爱情。真的，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亲属的话，我们这个夫妻关系就是这样子一个干巴巴的，就是失望，就是走到了一种尽头。也就是说，大家是有一种自我的一种个人的素质啊，就是一个责任感啊，就是还维持了啊，下来了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啊，夫妻关系。那么因着我信主，因为我信主已经是15个月了啊，已经15个月了。因着信主，在主内真的开始改变了啊，开始改变了。那么真的我们生命的突破，从我跟前姊妹两个人，我们是从家庭关系的改变开始的。那么家庭关系的改变是从夫妻关系的改变开始的。啊，那么夫妻关系的改变是从各自的自我开始改变开始的啊，那么也只有从这个自我关系的改变，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才能够提升，基督的身量才能长进。那么我真正的生命的改变，现在我回顾来讲，真的我们就是从签约以后啊，跟了约柜过约旦河啊，这个进入这个我们即将进了这个啊应许之地啊，在这个过程中间，短短的也就是这几个月的时间，真的我的生命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尤其是我们啊家庭夫妻的关系的改变，特别是我们称接我们到温哥华母堂啊，跟长母团啊这些的牧师师母们，尤其是圣牧师啊跟圣师母啊，面对面的牧养啊，摸眼带面的教导啊，让我彻底的啊醒悟，让我彻底的改变啊改变，让我重新看到了真的我的妻子钱爱卿啊，让我值得我爱的地方，值得我感动的地方啊就太多了啊，真的有许多的感动点，但是在这里我就可以概括起来有三个感动点让我特别的感动。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为我这个生儿子，因为大家母堂的弟兄姊妹看到前姊妹啊有只右眼啊，他其实右眼是没有视力的，是零，他是为着生儿子啊而牺牲了自己的这一只眼睛的啊，因为当时怀孕之后啊他的眼睛发炎，当时医生就指出来要保住眼睛也把孩子再打掉，那你要保住孩子那个眼睛就面临着可能会失明，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依然的选择了要保留孩子，其实他就是为了我们赵家啊，为了我们赵家，因为当时知道是一个儿子啊，一个儿子，这个真的我特别的感动，我们全家也感动啊，感到感动。生孩子以后，那个时候我刚好真的在过去担任这个一把手啊，因为几千个人的领导工作很忙，就是他带孩子啊，带孩子早出晚归啊，风雨无阻的送孩子上幼儿园，那我也早出晚归啊。现在再回过来这段的这个历史啊，真的我特别的亏欠我的妻子啊。那么这是一个感动点。第二个是感动点，就是我02年我下海啊，我从机关下海，一直下海啊，道理他在银行有一份稳定的啊。这个收入啊比较丰厚的啊，这样是一个岗位的工作，那也是担任中层领导啊，但是他当时为我支持我啊下海，鼓励我下海，他提前办了这个退休手续啊，也来到我们公司啊，来帮助我管理这个财务上这一块啊的工作。那么其实这才几年下来，假如有我这个妻子的这样的一个啊付出，对于他这样子的一个帮助啊，这公司不可能啊又发展到这样啊今天啊这样的一个规模啊，这样的规模啊，这个真的是感动点。第三个感动点也是特别特别的感动的，对吧？就是说当我们国内房地产形势遇到 这个宏观调控的时候，前几年啊，我们也走了一个低谷，也走入了一个困境的时候，真的啊，他真的在创业的时候，为我呢这个啊挡风遮雨，在这困难的时候呢，又为我呢就是啊开朗啊解困啊，真的给我挡子弹啊堵枪筒啊，作为一个妻子，按道理她是应该在家庭里面比较安逸的啊，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啊一些这个太太一样的啊，可以做美容啊，可以健美啊，可以去旅游啊等等，而是她是每天也跟我一样啊，忙于我们公司的啊一些矛盾的处理、协调啊问题的解决啊，尤其在这个困境中间这几年啊，我们两个人真的啊，我们这个这个携起手来啊，手拉手一同来面对啊这样的一个困境啊，面对困境。那么特别是在这个人的尽头啊，事业的尽头啊，他先信主啊，他先信主。那么因为他的信主啊，他传福音给我啊，让我这个信主，把我信这个佛教二十几年啊，一下子把我拉回来啊，被主来拣选啊，让我得救啊，让我得救啊，就重新开始了。我们的新生命啊，新生活。那么但是信主以后的时间啊，就是说我感觉到，我说我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标准呢啊，什么标准，不光是要读经，不光是祷告，不光是要服侍啊，关键首先我们要改变自己的一些生命。那么生命从哪个地方来着手呢啊，那么就是我也考虑到，就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夫妻关系上面。那当想法呢也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们夫妻关系呢不改善，好像就是似乎我也不是一个称职的一个基督徒啊，甚至也是修谈上啊，更谈不上啊生命的改变。也再回过来再往前看，也正因为原来我们之中没有那种真正的夫妻啊，那种相亲相爱啊，和睦同居，合而为一的啊，那个时候啊，真的，我信主以前，真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爱妻子，所以在工作当中就造成了后果啊，也造成了我们经营中间的巨大的损失，因为逆反心理，大家意见不一致，你不服我，我听不听你的，这就是现在看出来懂了这种半年啊玩梗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心理啊，做鬼是完全是魔鬼撒旦的啊一些捆绑和搅扰，也因为不懂得就是爱妻子，对吧？也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苦果啊，在我们生活中间就没有快乐啊，就没有快乐。所以呢，我信主以后，当时信主就是这样一个啊，真的这个公司经营到这个地步啊，现在是偶像拜佛是救不了你的。啊，这些神才能就来拯救我们。那、啊、第二呢，在过程中就是要改变这个我们夫妻关系，但是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很好的做法。那弄弄想改变改变，又走到老路上去了。啊，为了一个事情，两个马上就争起来了。啊，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咋这样子？那、啊、就这样子想改变而改变不了，好一段时间又恢复到他的状态了，对吧？所以真正的改变。我们是从就经的圣洁啊，我们到摩西正是圣牧师师母，还有这个周牧师啊、刘牧师啊啊师母们的帮助啊，教导牧养，让我们真的就去在我开启了我，特别是从这个啊交出主权以后啊，交出主权以后这一块的呢，真的尤其我们周牧堂开始从顺服啊这个这个主题开始啊。尽管这个从这个以弗所书中间啊，这个第五章也讲到了啊，就是说作为妻子的啊，要顺服啊自己的这个这老公啊，这丈夫啊啊，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像顺服一样的。那反过来啊，我们作为丈夫的啊，我们就爱自己的妻子，那吧？其实现在我认识到，就是你不爱妻子，你的后果，你的严重性，你不爱妻子就是像当基督一样，你不爱教会啊，对吧？ 你要爱教会，你要舍得自己来爱教会的，那你妻子都不能爱，你怎么爱教会？说明你是搞形式主义啊，你是搞形式主义，你是做表面文章的啊，你做表面文章的，没有真正的生命上的改变啊，就是这个就是让我体会到你不爱妻子，你的严重性在哪里，啊，你的生命就不会改变，对吧？你不要看你的服事啊的果效，所以说周牧师讲的啊，是生命改变，关系改变，你在你服事的果效啊，这个关系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在我们学习过程中间，我们弄通了啊，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啊，这个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啊，一个改变这个啊夫妻关系的一个方法出来了啊，方法出来了，有了一个这个武器出来，真感性的武器出来了。啊，我们就拿起这个圣灵的武器啊，拿起这个武器，我们就可以啊，我们就可以来得胜啊，来得胜啊。所以讲呢，所以最近因着我们的夫妻关系的啊这样子一个改变，因着我们夫妻关系的改变呢，所以呢，我们最近啊在公司面临着尽管是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些困难啊，一种困境啊，但是我们在有主的带领下啊。我们在母堂的这个牧师们的啊这个帮助下啊教导下啊，真的我们就寻求主的旨意啊，一个一个的困难我们解决啊，一个一个的堡垒我们攻破啊，真的神的恩典每天都有啊降临在我们中间啊，神的祝福我们每天能得到啊，能得到，也因着我们夫妻之间关系的改变，我们的家庭也在改变。也完全在翻转啊，在翻转，那么而现在真的尤其这段时间啊，我们大事小事我们事事商量啊，是商量，我们在商量中真的我们增进了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改变了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顺服中有爱，在爱中我们有顺服啊，有顺服啊，尤其前姊妹真的特别的啊这个顺服，尤其是刚才就是像这个那个刘建弟兄相关的，就是说前姊妹前一阵就是买菜，他都很要问我啊，买哪个菜啊，什么什么菜，原来都没有的这个东西啊，没有的啊，那么所以这一段时间真的我们特别的喜乐，尽管我们工作上的压力很大很大啊，我们的这个负担很重，但是我们就在这个夫妻因着夫妻关系的改变啊，我们完全的自由啊，的喜乐。啊，得喜乐啊，所以现在真的我们是这重新啊，这个燃起了这个爱情之火啊，爱情之火，对吧？尤其是现在最近他这个到温哥华去了啊，他刚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啊，真的这个在过去我是没这种感觉，现在我有这种感觉，就是呢，好像走到家中啊，好像心里空空的啊，就似乎啊，就是盼着他啊就在一起啊，马上回到身边一样的感觉啊。每天都要通电话啊，通电话都要谈教会的事情、公司的事情啊等等啊，真的就是这个圣父的功课啊真的让我们得到了啊主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啊，祝福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真的我要感谢啊这个我们的主啊，要感谢我们的家恩的母堂，要感谢我们这个YY平台，也要感谢我们的好妻子啊，我要跟我妻子说一声啊，妻子你好，我对不起你啊，但是因着主啊，让我们的夫妻关系传染的在恢复之中啊，恢复之中。那么我相信啊，我们在这个主的这个带领下，我们在这个夫妻关系改善当中，我们还要积极的来寻求啊主的旨意啊，让我们真的两人连连为一体啊，合而为一啊，成为。被主来使用的啊，这样合格的一个器皿啊，成为让主喜悦的我们这样一对夫妻。好，感谢赞美主，我先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阿们，这个就是把顺服把它啊活出来，让我们几个活出的点就是教会的服事啊，在工作的地方啊，在家中，所以呢家中呢我们都知道，夫妻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顺服神，其实也他爱妻子其实也就是顺服神，因为神要你爱妻子，主耶稣爱教会，他就是建立了一个榜样，所以他也是顺服，所以呢丈夫要顺服神，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家就顺了，而且合二为一， 所以就堵住了各种破口，家庭的破口，包括他们事业上的破口，所以做起来就会很多的得心应手，神的恩典也就伴随着他们啊。如果你这中间家庭都是分裂的话，没有办法，他没有合一的一个恩膏，神也没办法把他的恩典降到你的这个家中，那你的很多的地方，家里啊，或者是事业上啊，服事上啊，许多的地方你就好像领受不到恩典，因为是恩典被你们分裂就挡住了，没有办法能够领受这个恩典。所以特别的为赵弟兄前姐妹他们的这个美好的见证来感恩感谢神，他们的经历我是很清楚啊，一直在啊陪伴着他们走啊，他们中间的挣扎，中间的困境困难啊，各方面的困境困难，我们也是跟着他一起走，真的是看到了神的手，看到他们的改变。他们两个夫妇两个有个共同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非常的谦卑，非常谦卑啊，他的谦卑就是他们两个都很谦卑啊，这个是一个特质。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拥有母堂，他们非常的拥有母堂，他们拥有母堂以至于导致他们灵命成长非常的快，而且他们教会成长也很快，他们教会才一年的功夫时间，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平衡，也比较健康，也比较快速啊，就是因为他们全然拥有，就像真的有点不打折扣，就是一点不打折扣的来跟随母堂，来带领这个教会，就长安西附永生堂。所以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他们成长的非常的迅速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充满活力啊，与这个息息相关。很感恩，因为我们时间不多，我想啊，前姐妹是不是在线上啊？如果在的话，给你三分钟的时间啊。不，我好像没看到你啊，没看到前姐妹，但不知道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哈。我看一看前姐妹在不在，好像啊不在的话呢。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以后有机会来听他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角度的那个见证，因为前姐妹跟我做过他的见证啊，因为前姐妹也是一个非常聪明和蛮有能力的一位姐妹啊，她也是蛮能干的，所以呢让她完全顺服丈夫这一点呢啊，她过去没有蒙光照，她觉得她还可以啊，各方面都不错啊，因为她是在家中啊是好，她应该确实按中国传统是一个好妻子，也是个在他们家庭这个环境当中有三个好儿媳妇，也是个好妈妈，所以她各个方面呢，甚至她在事业上，在他们公司里面也是一个好老总啊，所以她自己也是各方面都很强的，所以让她完全顺服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就在前不久呢，大概我觉得就一两个月的时间吧啊，就是他们的见证，她的改变，就是那个前姐妹蒙光照，他特别的想到了，特别认识到自己就是说妻子是丈夫的荣耀帮助者啊，他从这一点非常的蒙光照，所以他就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就是按照神的真理来做好妻子，来做好妈妈，甚至他现在到温哥华来是来做妈妈的，是来做婆婆的，他也是就是按照神的真理来做妈妈，来做婆婆哦，他上不了没关系，那我们就啊今天就到这里。那我们以这首诗歌来结束啊，我觉得这首诗歌啊也反映了他们的一份见证啊，寻回所爱。
吹了
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众弟兄姐妹的美好见证，让我们寻回所爱，不仅让我们寻回神的爱，我们也寻回夫妻之间的爱情。主啊，我们彼此来曾经所遗失的那一份火热，那份爱情，主啊，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全然寻回。主啊，我们要寻回啊彼此之间的那一份啊，主啊，神所设定的美好的感情。主啊，我们也要寻回我们跟神之间，跟父神之间，跟耶稣基督之间，跟我们的新郎耶稣之间曾经失去的那一份火热，那一份爱，那一份爱情。主啊，谢谢你，主啊，你使用感情，主啊，来让我们在其中来熬炼，让我们在其中来经历神你的爱，无条件的爱，长阔高深的爱，和主耶稣基督良人火热的爱情。我愿主啊，主啊，你透过这首诗歌，也透过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姐妹众弟兄姐妹美好的分享，使我们都能够在各样的环境，无论是南对吧，都能使我们的果园能够得以复兴，使我们的果园重新能够葱葱绿绿，对吧，这个充满着生命的生机。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过去的转身离去向主来认罪悔改，也为我们在过去的夫妻关系当中彼此的悖逆啊，彼此的这个不接纳，彼此的伤害啊，也向神认罪悔改，向我们的配偶来认罪悔改道歉。主啊，愿你把那一份主啊彼此接纳，彼此认罪，彼此来降卑，彼此来降服，共同的来顺服神这样的一份恩膏，主啊，倾倒在我们家人教会，倾倒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使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主啊，使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来学习顺服丈夫，顺服神，顺服神的话来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主啊，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在我们的顺服的氛围当中，在我们的歪歪平台的这一个恩膏的和带领之下，让我们结满顺服的果实。主啊，谢谢你，愿你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家庭，在服侍，在工作，在社会，在各样的环境中来操练顺服，学习顺服，在爱中顺服，在爱中来，在顺服中彼此相爱。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一切荣耀感恩赞美都归回给我们的神。谢谢主，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丰富的同在。谢谢主，谢谢主，一切荣耀感恩赞美都归回给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